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啊，在下午的3点05分到4点钟呢来到左岸咖啡馆。那么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这个月的双周一了，那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要来进行跟花莲地检署哦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单元。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们呢邀请到的是地检署的陈忠贤检察官，他来针对哦这个公共危险罪的部分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跟说明。陈检察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以公共危险罪来讲，从每天的这个报章杂志啊，我们的媒体上面就常常看到了，就是有关酒驾。那我刚刚呢跟检察官来聊天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说，其实以花莲地区来讲齁，这个酒驾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占这个公共危险罪当中的这个案件呢最多的，而且几乎每天都有齁。那我们就请检察官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先做个分析，说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会构成所谓的公共危险罪，然后公共危险罪的一些类型上面是不是请检察官就您所接触到的一些案例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就是酒后驾车案件、新闻媒体都一直在宣导，也一直有说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那我就先说明为什么这叫做公共危险罪。因为酒后驾车的人啊、他喝酒，他在路上行驶、那就会造成用路其他民众人的危险性，所以叫做公共危险罪。我们处罚酒驾的人其实是为了要保护其他的用路人，所以对他们做处罚。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只是酒后驾车而已，有必要这么严重吗？
对啊，
可是对其他人来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其实很容易发生车祸。
对，
我现在要先介绍公共危险罪它触犯的门槛是什么。那一般就是酒测嘛，就是用呼气的方式做酒测是最明显。酒测值我们法律有规定一个明确的数值，就是酒测值 0.25 以上就会触犯公共危险罪。
是，
这是用科学仪器就可以明确证明出来的。
是，
如果有些民众拒绝接受酒测的话、但是警察觉得他的行驶状况很不理想、而且酒味很明显的话，他又拒绝接受，本来想说这样我就你们就拿不到我的酒测的数值了。
是，
可是其实警察这时候就可以赶快报告检察官，
对，
说有民众有这样酒后驾车的犯罪嫌疑又拒绝接受酒测，那这时候检察官呢就可以许可警察去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带到医院去抽取血液。
哇，
因为血液里面也是可以检测得出酒精浓度。
是，如果说他拒绝酒测的时候，
嘿，
检察官可以这样子就直接把他带到医院里面去抽血检查。
就是警察要有明确的事证、认为说酒味很明显，然后他要把情状报告给地检署，那检察官就会签一个同意书。
是，
那同意书签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可以被抽取血液，但是只有抽取一点点啦、
是，
验出来如果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超过 0.05% 的话，
0.05%，
这个就由那个医院那边抽血的结果报告可以判定。不管是呼气达到 0.25% 还是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 0.05%、这时候呢就已经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他触犯公共危险罪。
是，
触犯到公共危险罪的民众呢，
对，
他就会变成现行犯被警察逮捕了。
哇哦，
然后就会到警察局去做笔录。
是，
然后警察局做完笔录之后就会被移送到地检署，那由检察官来做接下来的讯问、然后还来确认说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调查完毕回家、还是说要交保等等的情况。这样刚刚前面讲的是酒测值很明确 0.25， 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低于 0.25 可是他有其他的证据，例如说他已经驾车不稳冲撞到路旁边的车了，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他的交通事故的驾驶情况很明显的就跟一般人的
正常开车不一样
那然后测出来虽然说没有超过 0.25 可能是 0.2 或者是 0.1 几、但是 从他的驾驶行为还有他被查获后的那个神情态样可以确定说、这个人其实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
对，
这样子仍然是有构成公共危险 罪，
是是是，
不是说 0.25 以内就一定不犯罪，
没事没事这样子，
但是因为有其他的证据、例如他的驾驶情况很明显的是一个喝酒醉的情况、或者是很不稳定的情况，
是是，
这时候还是有可能构成犯罪。
嗯，
除了喝酒以外，哦，有些民众有施用毒品的这样子的违法行为、
吸毒，
吸毒也会造成神志不清楚，
是。
还有说有些药物、
嗯、
例如说感冒药或安眠药效力太强的、
嗯、
或者是他自己吃了安眠药、
嗯、
但是他又想要开车骑车出去，然后整个都呈现迷迷糊糊的状态，发生交通事故，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觉得他的精神状况很不济，我们也可以搜集其他证据去查明说、哦
嗯、
他真的有服用会影响到精神的药物。所以一般民众如果有吃了什么药物、
嗯、
精神不好也不要开
车
骑 车，因为发生交通事故很容易就会被查获，被判定为是有
公共
危
险
罪，
是。那这个被判定说齁这个公共危险罪以后，就是依情节的轻重，他被、处罚的这个刑度也不一样嘛齁、
嗯、
那我们是不是接着就请检察官依照刚刚的您做的这个说明，比如说啊这个酒测值到达 0.15 未达 0.25 的时候他是怎么罚，我们是不是来跟听众朋友们先做这个部分的一个说明。
酒测除了公共危险罪以外，
对，
他在比较轻微的情况下是属于行政罚，就是警察开单，开所谓一般民众所认知到的红单，
是
那超过 0.15 就一定会开红单的、
嗯、
那这时候还没有到 0.25 的话就应该不会构成公共危险罪、嗯、
哦，所以说就只是行政罚，
对，可是 0.15 很容易达到、哦、差不多喝一小罐啤酒
啤酒就是那种是
铝罐的啤酒就容易就可能会超
过、哦、就是那种一开罐的吗，
对，
真的一瓶耶，
感觉 0.15 很容易，0.25 超过两罐应该就超过了、
嗯、所以其实齁就是提醒大家啦，你只要有喝酒不管喝多少，其实最好就是不要开车骑车，这样就没事了嘛，对不对？
对，而且现在酒测值的标准降得很低、嗯、有的人宿醉，
对对对
宿醉其实也是还会超过，
连已经睡过一回了，
因为有些人是喝到凌晨早上就去上班，这样子如果自己都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
嗯、
然后旁人还闻得到酒味，这样宿醉、
嗯、
其实还是有可能超过，因为我们有些案件是上午被查获的，都是前一天晚上喝很多、
哦、是，
所以还是要留意自己饮酒的量啦，
是是 是，对，其实为了自己然后也为了别人的这个安全。好，您刚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超过 0.25 的话是这个行政法的部分嘛，可能就是按照我们一般的那个
红单。
好，那如果超过 0.25 了呢，在这样子的话呢就构成刑法上的公共危险罪咯。那刚刚呢检察官也提到了各种不同的一个状况，那他们的一个这个法则又是如何，是不是也请检察官在这边呢跟大家来做个说明，其实不是为了吓大家，而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特别是这个公共危险罪，而且呢这个酒驾其实现在呢是列为哦警察的一个这个取缔的重点，那大家绝对不能轻忽，因为真的除了对自己呢会有这样造成这个生命危险之外呢，也造成别人这个生命安全上面的一个考量，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轻忽。那我们是不是就这个刑度的部分也请检察官这边来跟听众朋友们先做个分析。
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它的刑责啊，
对，
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得并科20万元以下罚金，
嗯，
那2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2年以下呢，是给法官一个裁量的空间，法官就可以审酌那个酒驾的态样，以及他是不是已经犯过非常多次，那情节很重大，
是。
那有期徒刑的话，法定最低是2个月。以上、
欸、
所以他最轻的刑度就是有期徒刑2月以上、
哦、2个月以上，呵呵，
对，
是是是，
这是指有罪判决的部分，
是，这是有罪的部分。好，那我们稍微的这个休息一下，待会呢在一段音乐过后回来，我们再继续的哦来针对哦今天的这个公共危险罪，特别是在这个酒驾的部分哦，有些哦民众，特别是我们花莲的民众啊，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诶到底呢我是 只有开车或者是说骑摩托车在酒后驾车才会触犯这个公共危险罪吗？其实呢，现在呢很流行的那种所谓的骑那种电动摩托车，如果说你骑着电动摩托车然后造成别人的这个伤亡，是不是也会触犯到公共危险罪呢？我们待会呢再请哦检察官来为我们做说明，待会马上回来。电台花莲分台第一调频地方网花莲 FM103.7 玉里 FM101.3，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再回到呢我们跟地检署哦，在每个月的双周一下午的3:05进行到3:20的法律 Easy Go 单元。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呢邀请到的是花莲地检署陈忠贤检察官，来针对哦这个酒后驾车的法律责任跟案件的一些程序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刚刚呢，我们陈检察官已经针对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会构成公共危险罪？还有呢，针对有这个酒后驾车的一些呢刑度。好，那接着呢，我们想请陈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个说明。那到底我们是驾驶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当然开车啦，哈，还有这个一般我们的摩托车，这是大家比较毋庸置疑的。可是现在呢，比较有争议的一点，也是一般的民众哦比较不清楚的。现在不是有所谓那种不用考驾照也不用戴安全帽的那种电动摩托车吗？如果说是骑着那个电动摩托车，到时候他就是有说肇事的话，是不是也一样有构成这个公共危险罪呢？
电动机车的部分，因为法条规定说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所谓的动力交通工具就是不用人力去运作的那种机械性的交通工具。
是，
那电动机车很明显大家骑在上面非常轻松，不用脚去踩踏。
对对对，
那这样子也是属于一种动力交通工具，而且其实它的速度也会比一般的脚踏车还要来得快一点。
是，
而且毕竟它的车身本身还是具有一定的质量。
对，
那如果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是会造成人的受伤。会比很一般人力交通工具会再重一点。所以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警察如果发现说他的驾驶行为非常的不稳定，还是会把他拦检下来做酒测。
是，
那酒测值超过 0.25， 一样跟机车一样都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既然是这种行为也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哦，可是在这个刑度上面啊会有区分吗？比如说我是真正的这种摩托车，或者是说电动的这个机车，这个刑度上会有不同吗？
因为刑度都是由法官或者是检察官在侦查的时候去考量它的具体的态样。
是，
那所以我们当然会审酌说这个危险性造成的危害性也没有一般的机车那么大，所以可能会酌量的给予一些减轻。可是每一个个案都是要看法官具体的裁量。
是是是，
那还有就是说有些民众他以前被查过酒后驾驶
车，对，
然后他的驾照可能被吊扣。
对对，
那他这一段期间他就想说那我就骑电动机车，然后他们因为觉得这也没有驾照也可以骑可是又再度酒驾，所以有的人查进来他们第一句话都说我不晓得这个也不行，可是真的很遗憾还是有构成，所以这要特别提醒大家。
等于原来啦他们的摩托车被吊扣了，那他就想说好啊，那这样我还有这个电动机车啊，没有想到这个电动机车一样啦也是会如果说造成别人的这个身体上的受伤啦，或者是甚至于死亡啦，这些呢都是有触犯这个公共危险罪的，是一样的。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是不是再请陈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稍微的做个说明。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说造成公共危险罪以酒驾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刑度嘛，那如果说啦它超过酒测值，就是酒驾 0.25 以上，那它造成别人的身体的受伤啦，或者是说呢它是重伤啊死亡啊，这应该在刑度上面是有区别的吧。那我们是不是请陈检察官再针对这个部分来跟听众 我们再做一个分野。
公共危险罪我们是处罚他喝了酒之后去开车的这样的行为。
对，
他开车以后如果不小心又造成车祸，造成别人身体受伤，那这时候他就会多增加一个罪，叫做过失伤害罪。
过失伤害罪，
对，所以过失伤害罪那造成人身的受伤，可是过失伤害罪是可以撤回告诉的啦，所以重点还是要好好的跟人家和解赔偿
啊，所以这是属于告诉乃论罪。
对，但是等于是有两个罪，所以如果过失伤害罪没有好好跟人家赔偿的话，那除了酒驾会被处罚之外，过失伤害罪又会再加一条罪，
变成说它是两罪，
不同的
两罪。好，就是一个是公共危险罪，好，你要罚，然后呢再来呢过失伤害罪，如果不跟人家做和解的话呢，你又再罪加一条。那如果说万一啊，他不是只是轻伤哦，他是让人家呢重伤或者是死亡，这刑度上又更高咯。
如果说酒后驾车造成别人重伤或死亡的话，会构成相对非常重的罪。那我先说重伤的部分。重伤的部分呢可以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最轻就是有期徒刑一年以上，那这样子是一定要入监服刑的。那所谓的重伤呢就是指造成别人肢体上的残缺，这肢体上的残缺是没有办法复原的，不是靠疗养可以复原的，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构成重伤害。那虽然说有些人身体受伤伤口很大等等，如果他是会复原的那就不算是重伤，所以是造成肢体残缺或者是五官的残缺无法复原就构成重伤罪。
是是是，
如果是撞死人的话呢，可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这就是相对的重罪了。
是是是，如果说是死亡的话
都是一定要入监服刑。
是，好，那等于说这个部分呢就不能说像刚刚那个你只是让人家受到轻伤这样子可以就是和解的咯，是不是这样子？
重伤罪就会构成加重类型，这没有办法撤回
哦。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呢靠私下和解齁就可以呢来撤回的，一定要呢入监服刑的了。
对，因为这是属于公共危险罪的加重类型。
是是，嗯哼，加重类型。好 ,OK,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法律 Easy Go 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呢针对哦这个酒后驾车，主要呢是在这个公共危险罪的一个法律责任呢跟案件的一个程序齁，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在下下礼拜齁会再请陈检察官呢来跟听众朋友们针对啊，诶，我们这边呢都是讲说直接呢就是有这个量刑咯。那他事后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缓起诉的处分？诶，那到底什么是缓起诉？它的效果是什么？在缓起诉之后，如果说呢你在酒驾然后又被罚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在下下礼拜呢再请陈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说明。我们下次再会，谢谢陈检察官，谢谢您，
谢谢。